起啊，那有机会一起见面，然后吃饭聊聊天，也是很开心的。然后吃完饭以后呢，我们就问说，哎，那要不要留下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查经啊，啊，一起看看圣经啊，分享圣经跟生活当中所啊相关的事情啊，啊，他们也很高兴，很乐意的留下来了。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然后那一个晚上好像很快就过去了，意犹未尽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也是一个偶然的一个机会，因为下一次我们又恢复到正常的小组聚会的时候，那几个人大概也不会出现啊。生活好像是这样，有一些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的聚在一起，但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跟一些人这只是偶尔见见面啊，虽然关系还是很好，然后见面大家也很高兴，但是比较不容易，好像大家都是你忙我也忙哈。现代的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很忙碌，在这个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几年前或者是说在几年之前有一种说法叫做时间就是金钱嘛，人最宝贵的就是时间。如果有人愿意分享时间给你的话，愿意用他的时间陪伴你的时候，那绝对是对你非常慷慨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说这个说法有一点改变了哈，这种说法。他说现在最宝贵的呢，当然时间仍然很宝贵，但是呢，他说现在最宝贵的东西呢，不是时间了，现在最宝贵的是什么？有没有听过新的说法？现在最宝贵的东西叫做注意力，啊，英文叫做 attention， 就是他虽然可以跟你花时间在一块，但是如果他不注意你的话，那也不一定是这个很在乎这个事情。但他如果很专注的在跟你交流，专注的听你说话，或者是专注的跟你在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人是很重视、很注重你的。我想在年长一些的人的上面，可能还不太会觉得这一个注意力多重要哈。我们大家从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在训练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听啊，然后要礼貌性的要但是你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在上面说话的时候呢，你在这边说话的时候，他在那边一边刷手机，你说他有注意你吗？你可能觉得没有，他没有注意你，但你问他我刚才说什么了，他又说，哎，你刚才说什么，他又能说出来你刚才说什么。但是真正的在乎说你到表达的东西，你的心情，你的非语言的表达有没有被他注意得到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各种各样的交流上面，今天越来越多花时间在数字的信息平台上面，在电子信息平台上面。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做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会对很多的事情我们不关注，但是似乎又对很多的事情又很关注？为什么会关注呢？或者为什么不关注呢？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坐在这里？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时间，我们花上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如果还有参加主日学的话，可能更长，会在这个建筑物里面？那我们坐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一些人所说的事情、所说的话呢？也许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想想看，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坐在这里？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如果我们能够想清楚，为什么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而不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的话，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的圣经，可能就对我们有帮助。因为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的圣经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众信徒的一封信当中的，我们一般人在读的时候是会最不注重的，也就是在信末尾的地方有一段的问安的话。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的 习惯哈，我们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通常我们很注意开头一封一卷书或者一封信哈，因为开头有很多很重要的信息，常常会有很多。但是到了末尾的时候，特别是到书信问安的时候，我们就哦这么多人的名字，然后很难记，算了，跳过去。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学这一段的圣经，来学习，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结果。我们究竟在这里，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我们要来做什么我要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先来一起读这一段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十八节，我们把它读完。那我想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哈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哈，就是说人多的时候我们把它读齐了是很不容易的哈我要挑战一下大家哈，我们既然一起来看这一卷圣经，我们好不好，我们同心，然后我们齐声来读稍微慢一点，每个人我们都来照顾一下别人的速度哈，可能我们每个人读的速度不一样，稍微慢一点，我们一起同心，一起齐声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请。有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弟兄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常愿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为他做见证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祷告。主耶稣，是的，愿恩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也愿你的话语恩待我们，亲自的对我们说话，愿圣灵借着接下来这段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明白你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在你的灵里与你相遇。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刚才谈到了保罗在新约的在书信当中，新约很多的很多封的书信，在书信结尾的时候通常都有问安哈。那保罗的书信也好，彼得的书信也好，约翰的书信也好，大概都是这个样子。那保罗的书信比较特别一点，他会提到很多的人名字，一些相关的，这是书信当时的书信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格式。大部分的保罗的书信，如果你读保罗的十三封书信的话，大部分的书信的问安的部分并不是很长，提到的人也不是很多。但是有两卷的书信， 结尾是很长的，其中就是一卷就是这个哥罗西书，另外一卷或者是最长的啊，有没有人猜出来是哪一卷书？罗马书，对，罗马书啊。那罗马书里边提到了三十几个人啊，叫有问安的，有被问安的哈。然后哥罗西书呢，大概提到了十个人啊。这两段的书信很长，那当你我们在读这段的时候啊，我刚才提到了很容易去把它跳过。一方面呢，这些人的名字好像很陌生，也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似乎看到这个书信里面这个问安，你问来问来问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可是当你去看这两卷书，罗马书跟哥罗西书，刚才我们念到的，保罗不只是提了一串人的名字，你们注意到有一个特点，保罗几乎在每一个人的名字前面都加了一些东西，对吧？他加了什么？因为通常我们讲到一个名字说，哦，谁谁谁是出自哪里来的，他做什么事情的啊，他有什么职位，有什么头衔。但是保罗在这里加的呢，多半都是这些人做了一些什么。那保罗在这里是不是只是说，因为这个事情所以让对方知道呢？当你看到他保罗对这些人的描述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不是在描述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他是比如说什么某某公司的 CEO 啊，或者是某某大学的教授啊，或者是哪一个这个地方的管理人员呢，或者是什么样？他在讲这一些人他在侍奉当中的一些的特点。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虽然这一段的经文看起来好像很多的名字在里面，好像很容易我们就会跳过去了，可是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保罗他提到的这一群的人当中，特别是跟他一起向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来问安的这一群的同工当中，有非常突出的几个特点。我们请看下面一张的投影，这里边我把它归纳成为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他们是一群忠心的仆人。忠心是对着谁？忠心的对象是谁？忠心的对象是对着主。第二个特点呢，是他们带来安慰。而我们想到安慰是说，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作为教会的同工来安慰弟兄姐妹，不是？他在这里保罗在讲到说，没有错，他也带来给信徒带来安慰，但是这一群人对更重要的是在同工之间彼此的安慰，也就是给保罗带来安慰的这一群的同工。第三件事情是劳苦啊，劳苦这个字我到后面的时候我会更详细的去讲。我们看到说这三个特点其实啊，我不太确定哈，这个是保罗他故意把它写下来的，但是我相信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在寻求说，哎，神你要到底要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告诉我什么的时候，我看到这三个特点让我想到了三个不同的方向。当我开始谈到说一个忠心的话，我们知道忠心的对象是对着神的。那么第二件事情，当讲到第二个特点，讲到安慰的时候，是同工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所带来的安慰的，或者同工团队队友之间所带来的安慰的。第三件事情，当他们讲到劳苦的时候，是为着牧养的缘故，面对的是群羊，所以这一群人是被神所选召出来的来牧养，他们面对着群羊。那你说这三件事情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我以前讲有时候讲到的时候会讲到圣经里面谈到的话的时候，我会特别的提醒这段圣经究竟可以用在谁的身上。有时候我们会看圣经，我会觉得说 OK， 这是一些牧师长老的事情，是一些执事们的事情，是一些教会的带领的同工的事情，是组长的事情。对主忠心是对谁的要求？彼此安慰关心是对谁的要求？为着那有需要的人付上代价，我们叫做劳苦，是对谁的要求？如果我们 再想想刚才我提的这几个问题的时候，你大概不难发现说，保罗在最后这一段的问安当中所提到的这些人的名字，在前面加的这一些的特点，实际上也是对任何的读者，今天的你跟我的一个提醒。我说你跟我，表示我跟你没有什么不一样。我在这里不是带着一个牧师的头衔，不是带着一个什么教会的带领同工的头衔，我在这里带着是一个，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都是属于主的人。既然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我们既对主有忠心的责任，我们也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也有彼此的安慰、彼此的扶持的责任，我们更有去关心那些我们所需要的人，效法耶稣基督所付出那个劳苦的代价、牺牲的代价去爱人的责任，不是吗？这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所以我想在看着这三个特点的时候，当我们仔细的来看保罗所提到他这班的同工所展现出来的这三个特点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现在这个是一个 attention， 注意力放在神要借着这些人摆在我们面前是什么样的榜样，我们怎么样可以把他们所活出来的那一个生命也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活出来。好，我们就来看一下，稍微详细一点看这一段的经文。我把它，当然我把它分成四个部分。那最后那个部分呢？前面这三个部分是讲到这三个同工的所有的特点。那最后一个是问安跟叮嘱哈，这是提醒也是很重要。当然是做一个全书的一个总结。好，那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下一章的投影。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两个人，第一个人呢是推基古，第二个人呢是阿尼西姆。那推基古呢，这个人在圣经里边其实很多次的出现。我不知道当你读的时候，你读这个词好像有点不顺口的时候可能表示我们对圣经还不是特别熟。推基古在圣经新约圣经里边，使徒行传还有其他的地方已经好几次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推基古是保罗的同工，他在这里保罗怎么称呼他呢？保罗怎么称呼他？亲爱的，对不对？那亲爱的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这个是一个表示一个关系。但是保罗还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他，忠心的执事，跟他一起做主仆人的。好，这个是描述推基古他在服事上面他的做。我刚才谈到了推基古是保罗的同工呢，他常常替保罗送信哈。以弗所书有提到了，这里边有提到了。然后呢，他也跟保罗一起把外邦人的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他们对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个爱心的奉献一起送到了耶路撒冷去。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推基古呢有三个特点除了他跟保罗这个关系，保罗认为他是很亲爱的一个弟兄那我们也想一想看今天我们可能不太熟悉、不太习惯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亲爱的这几个字好像不太容易出现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作为讲到的，或者是说我们在分享信息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平时说，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对着大众说，你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可以。你如果是说对某一个人来说，亲爱的弟兄。听到的人可能有点紧张出什么事了？那姐妹之间比较好一点但是这个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好像不是太容易说这个但是保罗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词来描述？其实在这里这段的经文当中，保罗也不只是指推基古他讲路亚的时候，他也讲到说亲爱的弟兄那为什么让保罗能够感受到推基古跟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关系呢？ 那我们可以猜很多，因为我们看的背景，我们看到说，哎，推举谷又帮他送信啊，又跟他一起同工啊，一起走下去，然后反正时间久了嘛，这个兄弟的这个好关系就自然建立起来了，但是你会看到保罗其实在这里给了一个暗示或者明示好了。保罗是什么样的人？保罗是一个对主非常忠心的人，对吧？是不是？那么当保罗他自己对主忠心的时候，他看重什么？他会不会是很看重一个属主的人对主的忠心的程度？ OK， 我现在要跟大家，我不知道这个，因为我不知道姐妹们会不会有同样的这个同理啊。从弟兄的角度来讲的话，当我很看重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然后另外一个弟兄他有认为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而且他也是非常的在乎这件事情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自然就拉近了，对吧？这是弟兄们，我不能替姐妹说啊，姐妹们比较容易拉近关系，弟兄比较不容易啊。那保罗为什么称他为亲爱的弟兄呢？你会看到在这一节第七节里面就讲说，因为他是忠心的执事，是跟保罗一同做主仆人的。保罗非常看重忠心这件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讲说，人当以为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是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保罗对神的对主的忠心非常的强，所以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弟兄的时候，他非常的喜欢。其实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你可以在他的书信当中你可以看到或者保罗的这个经历的当中，你可以看到非常明显他非常在乎。我们后面会谈到马可当初为什么他保罗跟巴拿巴分开，是因为马可中间离开了他们，对不对？那么马可的离开表示怎么，在保罗来看就是一个非常不忠心的表现，对不对？所以保罗当时非常的生气，所以闹得跟巴拿巴闹得不欢而散啊。当然我相信这也是神的工作在上。那保罗对提摩太是不是一个很忠心的人？有人点头，有人不敢确定哈。保罗在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指出提摩太有一个弱点？弱点是什么？一个很明显的弱点，提摩太比较懦弱啊，个性比较懦弱。懦弱会带来什么？就是不敢做事情嘛。不敢做事情是表示什么？如果在神的事工上面他不敢做，那就跟那个忠心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所以保罗很爱提摩太没有错，然后甚至把他当作儿子来，这个就属灵的儿子，然后一直带着他，一直培养他。我相信提摩太身上可能也会有其他的毛病，不只是这些的毛病，但是保罗非常重的提醒他不要懦弱，他要刚强起来，要靠主刚强起来。可见保罗对提摩太是否能够忠心的执行神给他的呼召跟旨意是非常看重。所以你在这里我们就不难，我讲了这两件事情以后，你大概就不难够，我们大家大概不难理解保罗为什么会称推基古为忠为亲爱的弟兄，因为他在推基古的身上看到了忠心服侍的榜样，在推基古的身上看到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那我为什么说第一段的经文是强调的这个保罗的这一班同工里边的这一个忠心的一个特点呢？因为他接下来又在说到讲到阿尼西姆的时候，他说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又来了，亲爱又来了，然后呢，忠心的弟兄阿尼西姆。那阿尼西姆是谁呢？ 阿尼西姆我想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一点，阿尼西姆是腓利门书里边提到的，对不对？腓利门书里边提到了，腓利门是一个是在哥罗西教会的一个挺富有的人，阿尼西姆是曾经是他家里的奴隶，后来逃跑了，跑到了罗马以后呢，认识了保罗，然后阿尼西姆也信主了以后呢，他的生命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他也从人的奴隶变成了神的奴隶，好，他这里边讲的这个前面讲到的是做仆人就是做奴隶的意思啊，那从人的奴隶变成了神的奴隶，他刚刚脱离了人间的那一个奴隶的那一个身份，但却自愿地选择了成为耶稣基督仆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那为什么保罗称他为亲爱？这是另外一个原因，因为阿尼西姆在我们去看腓利门书的时候，会发现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阿尼西姆曾经服侍他，帮助他，关注他。好，这个是跟这是一层的亲爱，但是另外一层亲爱就是我们看到的刚才提到的这件事情，阿尼西姆对主的忠心。因为这一段经文当中提到两个人连续提到了忠心这件事情，所以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忠心是在保罗来看，或者神借着保罗来对我们说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我想问大家，刚才我念到了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这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的第二节里边提的，忠心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词，但是也可能是一个非常 fancy 的，非常中文应该怎么说，非常高大上的一个词。忠心对你跟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我们个人来说，对主的忠心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教会来说，作为群体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过去的这十几年当中，我时不时会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对主忠心？因为有些人会引用这一节的经文来为自己一贯不变的服侍来辩护。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我今天要这样做，我明天要这样做，将来我要一直这样子做，因为我要对主忠心。是吗？什么是忠心？当我们看到我刚才提到了，我们过去些年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今天我们已经开始慢慢不再说时间是金钱，而是我们把它改换成为说注意力是非常有价值的。环境在变，人在变，我们的自己的状况也在改变。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以不变应万变是不是叫做忠心？以不变应万变是不是叫做忠心？无论是我们个人在服事上面，在生活的行事为人上面，还是作为一个教会的整体，什么叫做对主忠心？我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哈，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挑战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很认真地去思考，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来询问神怎么看待我做什么才算作忠心的话，我可以比较确定地跟大家说， 我们得到的答案可能跟我们现在想的不太一样，不信你可以试试看。什么叫做忠心？ OK， 不是以我的判断啊，是以神的判断，神怎么看我们，我们才算是一个忠心的人，我们怎么才算一个忠心属于他的仆人。如果我们专注的去寻求的话，我可以说可能很多的情况下，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没有办法替在这里拿给出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神给我们的恩赐不一样，什么我们放在的环境不一样，但是我们相信神对忠心的要求的标准那一个程度是不会改变的，只不过你跟我具体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忠心的仆人，一个忠心的属于神的人的样式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今天大家都坐在这里，但是我们坐在这里怎么样才是一个忠心的人，可能也每个人不一样。好，我到这里就停下来哈，就把这一段先放在这里，因为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给大家统一一个答案，我希望大家自己去寻求，说我今天在这里，我这一段时间我所做的，我所想的，我所表现出来的，我的品格，我的样式，是不是在神眼中能够看成一个忠心的人。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特点，在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在第十节跟第十一节里边，他提到了三个人。第一个呢是跟他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第二个人呢是耶稣第二个人是巴拿巴的表弟马可，第三个人是耶稣，就称为犹士都的那个耶稣。这三个人有什么特点？这三个人是什么人？啊，三个人是犹太人，对吗？怎么看出来？奉割礼的人中嘛，对不对？保罗的同工里边有很多的外邦人，因为他向外邦人传福音。保罗的同工里边犹太人并不多，开始的时候犹太人多，那慢慢的犹太人也不多了。那这是三个犹太人，这三个犹太人的同工呢，给他带来什么？保罗在坐监的时候，没有错，他知道这是上帝带领他，他也在腓立比书也讲得很清楚，上帝借着他的坐监，使在罗马的御营全军能够在监狱里边的人和守卫监狱的那些平时在社会上不出现的人可以听到福音，他为此非常的喜乐。但是他的心喜乐，他的灵欢心，并不能够代表，也不能够去解决他肉体上面确实受到了痛苦，他为主而付上了代价。这样的痛苦，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状态当中，他仍然，他也是，保罗也是人，他也需要得到安慰。所以当他在痛苦的时候，他需要得到安慰的时候，神是怎么样来安慰他的？我们通常我们处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到神面前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来面对苦难，也许是透过解除我们的苦难，帮我们脱离苦难的环境，也许是透过其他的人给我们带来陪伴跟安慰。那保罗在这里就提到了这几位的弟兄，他说他们不仅跟他一同做工，同样是犹太人，不仅跟他一同做工来服侍，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那为什么这些人他能够给保罗带来安慰？就像前面的那一段，为什么让保罗、阿尼西姆跟推基古，为什么能让保罗感到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是因为保罗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忠心。而这几个人为什么会让保罗能够得到安慰呢？他没有再提到忠心，对吗？最多也只不过提到说跟我一起同工的。有两个地方我们可以注意到，第一件事情， 他们中间的这位亚里达古跟他一同坐监。那保罗是怎么坐监的？保罗为什么会去坐监？保罗是到了回到耶路撒冷以后，被这些嫉妒他的这些的宗教领袖把他控告完，把他抓起来，然后呢，以后呢，控告来控告去，没有最后没有一个结果，定不了这个论。然后呢，保罗就上告该撒，那上告该撒，他就被解到押解到罗马了，然后在那边等待该撒的判决。所以他住在监狱，那个时候写这个监狱书信的时候，写格罗西书的时候，他是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面。那么保罗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面，是指保罗个人，对吗？其他陪伴他的人都不是坐监的，都是自由人。但是他这里就提到跟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我们会再去猜大概是亚里达古为什么会坐监，是因为他讲到一同坐监，后面讲到一同做工，大概是因为信仰的关系，或者很大的可能性是因为信仰的关系，以后亚里达古也被下到监狱里面去了，因为那个时候的迫害已经渐渐的在增强了，是尼禄的时代。那么为什么一同坐监就能够让保罗得到安慰呢？所以因为我是犯人，我失去自由了，我看到另外一个人失去自由了，所以我也一起高兴了。大概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同是为着主的缘故。保罗有一个很清楚的国度的观念，当他看到忠心的同工的时候，他感觉到很亲爱。当他看到有人愿意为主付上代价，他感到很欣慰。这是保罗得安慰的其中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这三位，刚才我为什么提到他们的身份是什么？这三位是犹太人，即使在保罗写监狱书信的时候，大概是五十年代末，第一世纪的五十年代末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太人向外邦人传福音仍然是很不容易的，犹太人信徒向外邦人传福音仍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只有这三个人，我相信还有其他的，像都在，这只是保罗的团队的当中，愿意加入保罗的团队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只有这三个犹太人，跟保罗一起同心，一起忠心，一起侍奉，一起坐监。这个是保罗得到安慰的。不是这里边我们看不出任何的条件说，哎，这个人是属于是一个很有安慰人的能力的恩赐的，或者是一个很著名的心理辅导师，所以能够帮助保罗给他带来安慰。不是这个，是保罗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因为共同的为主受苦，一同共同的为主做工，他们能够得到的，他能够得到的那一种的安慰。有意思的是，你看这里边又提到了这个第二个人，就是马可。我刚才稍微提了一点，马可曾经令保罗非常非常的伤心，对吗？巴拿巴是什么人？巴拿巴是保罗的贵人、我们在中国话讲叫做贵人，对不对？保罗刚刚信主的时候，保罗信主了的时候，那个保罗是什么状态？保罗信主前是非常强烈逼迫基督徒的，对吗？所以呢，他在那个基督徒的犹太人，当时在犹太人的基督徒当中的名声是臭名昭著的。然后呢，居然保罗信主了，你说谁信呢？没有人相信的，连那些的使徒们都不敢跟保罗接触的。巴拿巴作为他的名字的劝慰者，他作为一个中间人，一个和平的使者。马太福音里面讲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巴拿巴作为那个和平的使者 peacemaker， 他把保罗带去见那些使徒，在耶路撒冷帮助他们建立那个关系。所以巴拿巴你看出去，刚开始出去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从安提阿起手开始宣教的时候，谁是团队的领袖？巴拿巴是团队的领袖，保罗是个辅助的人，对吗？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保罗去了耶路撒冷的教会，派他去安提阿，看到外邦人信主了以后，然后巴拿巴去那边的时候，他去在那边 帮助当地的这些外邦人成长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谁？保罗。他把保罗从大树找来，来帮助他。所以保罗能够融入到神的家中，保罗能够有机会服侍，完全离不开巴拿巴。甚至巴拿巴在第一次的宣教旅程的时候，前半程是保罗是领队的啊，对不起，巴拿巴是领队的。但是当巴拿巴看到了保罗，神给保罗的恩赐以后，他自愿的把领队的位置放下来了。你会看到在使徒行传中间呢，有一段的时间的时候，前面都讲巴拿巴跟保罗，然后呢写着写着就变成了保罗跟巴拿巴，保罗的位置，保罗的名字就放在前面了。巴拿巴是一个对保罗非常非常有帮助有恩典的人，但是却因为马可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中间不肯走下去了，离开了以后，保罗跟巴拿巴为此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第二次宣教旅程之前开始大吵了一架，吵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吵到了分道扬镳的程度。我相信保罗对巴拿巴不会有什么意见的，在这件事情上他会分得很清楚的，巴拿巴是他的恩人，就是他的恩人。但是保罗伤心的地方是在于马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怎么说马可。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他没有再多的提到，但是当他说这三个人是为神国与我一同做工，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包括不包括马可？包括马可，对吗？为什么从一个令保罗非常伤心的人变成了给他带来安慰的人？他们的关系是怎么修复的？圣经里面没有很详细的交代，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很清楚的知道的，就是马可又回到了侍奉神的道路上面，并且忠心的服侍神。正是因为这样，马可居然进入到保罗的团队当中，居然可以给保罗带来安慰。你看到这个生命的改变，不是保罗能够做什么。我相信巴拿巴可能做了很多，在巴格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最重要的是马可的生命被神给翻转了。保罗不只是在这里提到马可，在提摩太后书里边他也提到了马可，而且马可还写下了马可福音。你会看到在这段两段的经文当中提到了两个人，阿尼西姆从奴隶到奴隶，马可从离开到忠心的回来，这两个生命的见证。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但却又活生生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无论我们过去对神是怎么样的，无论我认为我们身边的人对神是怎么样的，我们是否相信一个人如果愿意到神的面前来，他的生命就可以被神彻底的翻转？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侍奉当中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是否相信神能够让我们这众人成了一台戏，在天使在众人面前来见证神的荣耀，也能够给我们彼此带来安慰呢？特别是当我们在施工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因为想到我们有主把同工放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一起同心同行同服侍，而让我们心中能够得到那莫大的安慰呢？大概五年前的时候，我在文啊的教会，在啊当时的校园教会，我们的教会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啊。当时我以前曾经也稍微提过几个事情啊，但是已经很久了啊。有一段时间我在 对我来说，因为我跟学生在一起嘛，我们那个时候跟学生跟年轻人在一起，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蛮有活力的，然后我也经常保持锻炼，所以我的体力还算是蛮好的。但是中间有一段的时间，大概是在2018年2019年有一段的时间，我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我在地上坐，躺在地上，我锻炼身体嘛，我有个习惯，我就是我每天都会有锻炼身体。我躺下去以后，我就不想动了，连一个手指头都不想动，就是我感觉到非常的疲惫，压力非常的大。那个时候有一些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交给别人做，有一些事情我们必须去做，必须去承担。但是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给我带来最大的安慰，坦白的说，最大的安慰不是在我读神的话语上面，然后好像圣灵突然进入到我的里边，给我带来很大的盼望，很大的安慰。你知道给我带来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我们那个时候教会在面临着一个转型的一个挑战，而且是不得不转型的啊，有一点被动。其实几年前我们也有提过要转型的事情，已经有感受到了，但是我们有一点拖拉啊。但那个时候突然一些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们就开始说我们必须要面对转型，那是怎么样转，要做什么。然后我就问，我们就去探访弟兄姐妹，然后我们说，哎，那我们教会将来会有一些的变化啊，或者不久的将来就必须面对一些的变化，你会怎么样？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会这么回答我们，他说，教会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教会的事工要怎么变化我们就跟着一起做。啊，我不知道大家当我说到这个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反应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哈？那我当时非常非常大的安慰。我不知道你们在读弟兄姐妹，你们读过路德记对不对？当路德跟拿俄米说，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的。你有没有感受到拿俄米的心被路德说的这一番话而融化？婆媳关系本来是最难搞，但是他们的婆媳关系却成了人类的生活当中的一个典范。而当时我听到弟兄姐妹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时候，虽然我们所面临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服事，我们要做的事情都没有改变，但是那一个莫大的安慰进入到我们的里边。我的那一班的弟兄姐妹是这么说的，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安慰很多的时候不是一点点物质上面的关心，也不是一些很有技巧的言语的表达，甚至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个拥抱或者是一个拍拍你的后背。当有人愿意花时间，当有人愿意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上，当有人愿意一起与你同工同行的时候，那个安慰是非常大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了这三位犹太人，当大多数的犹太人只专注在自己的犹太人的身上的时候，或者甚至只专注自己生活当中的福气的时候，这三个人愿意跟保罗一起向他们从小所被教育的那个看不起的外邦人，那个不配进神国的人来传福音，甚至付上代价， 包括坐监的代价。这个是他们给保罗所带来的安慰。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我们没有错，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关心，彼此的相爱，这非常的好。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的相爱，就是一起与主同行，一起来服侍神，那个是更大的安慰，那个是更大的鼓励，那个是更蒙神所喜悦的。第三个特点，我们看到下面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讲到了一个人，就是在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以巴弗是哥罗西教会的人，大概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位领袖啊。因为在第一章的第七节里面，大概就在讲到以巴弗他在做这个在哥罗西教会所做的事情。他当时代表了哥罗西教会去看望保罗，然后后来留在罗马跟保罗有一段时间一起来服侍，甚至在腓立门文书里边也讲到了他跟保罗一同作监。当然他不可能跟就像那个亚里达古一样，他不可能是因为保罗同样的原因去作监的哈。保罗是从耶路撒冷，从这个该撒利亚被押解到罗马的，是另外是因为犹太人的这个悬而未决的这样一个控告来决定的。那这个以巴弗的作监跟亚里达古的作监，可能同样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为主而服侍，而受到逼迫，被因着信仰的缘故而作监。那以巴弗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说，保罗在这说，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站立得稳。然后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我们看到这里边讲到了以巴弗的特点是什么特点？以巴弗他竭力的劳苦的来服侍，来帮助这一群人。我刚才为什么提到以巴弗他是哥罗西教会的领袖啊？那老底家离哥罗西教会其实是很近的，估计他们之间常常也会有往来。作为一个教会的同工，作为一个教会的我们现在不是很确定以巴弗当时在哥罗西教会是不是属于一种监督或者是长老或者是牧师的这样的一个职分，但是他确实是教会的领袖，为着神所托付给他的群羊，他竭力的来做这件事情。那劳苦其实跟竭力的意思其实是很类似，他不是在讲劳动的本身，而是在讲这个辛苦的这个程度，竭力的为着群羊。他做什么？因为他的目标是很高的，他不是说我就是牧羊，我只是说我做一天的和尚，不是做和尚，他不做和尚，他做一天的神的仆人，他就做一天的事情。他说以巴弗他之所以这么竭力，因为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神给他的高的托付，愿神托付给他的信徒在一切神的旨意上得以完全站立得稳。这就跟哥罗西书的最开始一章二十八节是要透过各样的方式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是一样的。你会注意到在新约圣经里边所提到的，无论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也好，还是后面的使徒书信的教导也好，最后包括启示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得救是我们生命的起点，但是完全是我们生命的目标。神的目标是在这儿，它不是很低的，它不是可以调的。完全，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完全，对吧？新译本有的时候会把完全翻成成熟，当你一想到成熟，大概就是一个相对的东西。
完全却不是一个相对的，完全就是一个绝对的东西。任何有瑕疵的都不成为完全，这是目标。为着这样的一个目标，也只有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他才会竭力，才会劳苦，付上极大的代价。这是以巴弗给我们展现。那后面第十四节也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路加，一个是迪马。路加他还提到了一个亲爱的，有个词，迪马连亲爱的什么通通都没有说。当然迪马当时还是这个保罗团队的同工，不过我们后来会看到，在他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迪马因为贪恋世界离开了保罗，或者离开了保罗的侍奉的团队，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没有提到太多关于路加的事情。你会看到在整篇的这个新约圣经当中，虽然路加写了神透过路加写了两卷的书，第一卷路加福音，第二卷是使徒行传，但是几乎没有提到路加的侍奉的情况。路加似乎好像是一直是在默默无闻的，在保罗的身边或者在侍奉的团队当中。当然他不会一直是在保罗身边，因为他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需要做很多很多的调查。路加是从一个史学家的角度来出的，所以他会采访，会探访很多的人。在教会的历史上也显示了路加曾经采访过，叫采访吗？那个时候不叫采访，现在叫采访。耶稣的生母玛利亚，所以才会一开始记载的那么的详细。虽然好像路加在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任何轰轰烈烈的行为，不像这个一同作监啊，一同劳苦啊，一同竭力啊等等。但是你会看到保罗字里行间中提到路加的时候是非常的尊敬的。在教会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是被神赋予非常大的特点恩赐，是在人面前服侍的，让人能够看得到的。但是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在后面默默无闻的。路加就是这样一个人，看不出他有什么太大的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他从开始一直到末了，他都在陪伴着这样一个宣教的团队。这也是忠心，这也是竭力，这也是劳苦，这也是付上代价。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三组的同工里边，无论是对主的忠心，对队友，对同工之间的彼此的安慰，还是对群羊，对神放在身边需要去牧养关怀的人所竭力付上的代价，在最后这一段问安的当中，看似很平淡的信息里边，却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不平淡的提醒。我们怎么回应呢？榜样摆在我们面前，我今天用的题目叫做同工的榜样。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不是让我们看看感叹一下，而是让我们去效法的。好，最后结束在十五节到第十八节，然后接下来又有问安。这是他们问当地的人的安，问老底家的 弟兄和宁法并他家教会的安，然后呢叫他们交换书信，这样的话可以来互相的来看，来得到领受，得到帮助。但我要提到的是两件事情，在第十七节提到一件事情，和第十八节提到一件事情。作为从解经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从领受神的角度来讲，我先讲第十八节里面，保罗亲笔子问你们啊，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为什么保罗要提到说要纪念他的捆锁？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是不是让哥罗西的信徒以为说，哎，保罗你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 然后你还在监狱里面，还在关心我们。哎呀，你多好啊！我就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这样的关心，是吗？是让哥罗西的信徒 appreciate 能够感有对他的保罗所做的这些的事情有一颗感谢的心吗？我猜不是。为什么不是呢？你如果去看腓立比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在第一章里边写到说，这个作监他为他的作监而高兴，不是说他愿意受虐啊，他为这个高兴是因为说，当有人知道他是作监的时候，就越发放胆的来传福音。如果我们把腓立比书的那一段的经文放在这一边来去理解保罗当时的心情的话，我的理解是，保罗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失去了自由，虽然我现在有机会向监狱里边的或者是向看守监狱的这些军人来传福音，但是还有更多的人在外面，他们没有听过福音，这些事把向这些人传福音的事情，但愿你们能够接过去。保罗不是在向他们诉苦，不是在向他们哭穷，保罗在提醒他们说，纪念我的捆锁，我是因着福音的缘故落到这一个地步，我的工作在外面的工作没有做完的，我相信神也托付你们去把它做完。神托付我们，托付我跟我的同工们，在堪坦那边，在密特底特律那边来做他的工作。神也托付众弟兄姐妹在安拉伯这边来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那最后一个提醒，第十七节，他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亚基布是哥罗西的教会的一个人，是腓利门的家人。腓利门书里面有写的，有人会推测大概是腓利门的儿子。这里面没有说保罗为什么会这样提醒他，是腓利门做的不够好呢，还是怎么样？但是无论怎么样，我想这句话作为今天的金句，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我们要效法主的同工放在我们面前所摆上的忠心、安慰跟劳苦的榜样。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神已经呼召了你跟我，将职分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谨慎尽主所给我们的职分。格罗西书到现在讲完了，也正好这个 quarter 结束了。那我最后要跟大家来分享，简单的分享两节的经文，是我认为格罗西的书，如果我们因为前面断断续续，我最频繁也是一个月才来一次，可能很容易听了现在就忘了前面的，没有关系，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里边，我相信常常会被提醒出来，即使我们可能会忘记过去，但是圣灵会提醒我们。格罗西书对我来说，如果整卷的格罗西书你记不住多少信息的话，有两节的经文一定是对我们有帮助的。第一节的经文，一章的二十八节说，让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我已经打在上面了，这两节的经文，来，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神给我们的职分是什么？神给我们的期待是什么？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哥罗西书来对我们说话，也借着 保罗的同工团队这一班同工们的榜样放在我们的面前，来提醒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领受从你那里所赐下的职分，把属你的人完完全全地带到你的面前，也帮助我们尽我们从你那里所领受的职分。将来我们有一天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可以对我们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欢迎回家。谢谢你对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